这里有人没有按哈、生命记第七章第十二节开始，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他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眼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为这必成为你的网罗。这些我想我不需要再多解释了，我们还是求主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不是一个邪恶的残忍的命令，这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事，蒙恩的人应该要去做的事。那我们也在这些经文里面能够更加确定上帝他一切的既定的计划丝毫没有减少人应该做的事情。事实上我再强调一次，越是信靠顺服人，越知道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去遵守，而且越勤快的去遵守，感恩的去遵守。那这些神给的福和神给的命令，我们也讲过很多次，我们并不能够按照字面来讲说一定就要这样来实现啊，并不是给神的没有实现他的话找借口，因为我们相信神的祝福是一定有的，只是在今生的显现不是那么多哈。所以这里是很明显的一个成功神学的根据啊，就是你信靠神，神就祝福你啊，你会蒙福胜过万民啊。有人说美国就是这样啊，我相信也是，也没有错哈。我已经讲过，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如果是信靠上帝，长期在主的恩惠慈爱中顺服他，不可能没有一些影响的。但这些影响落实在生活中间，那个得胜，那个丰富呢，在我们今天经历的基本上还是属灵方面的，物质方面的不是没有了。而且人也有很多悖逆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总是都混杂的，有的时候顺服主多，有的时候悖逆主多，多多少少都有混杂。我们个人是如此，心态是如此，言语行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所以到底这一件事情跟哪些时候哪些人的顺服上帝有关，跟哪些时候哪些人的悖逆上帝有关，我们都不能马上把它连起来。比如说中国的四川大地震，那一定是跟哪一个哪是对共产党的警告吗，或者怎么样？那九一一定是什么美国神对美国的一些警告，金融风暴一定是怎么样？我都不觉得我们不能，我们可以把它连得那么清楚。当然，我也不觉得我们一点都不能够连。就是这个例子也很多啦，圣经的经文就是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呐、希洛亚那个楼瘫啦这一类的事情啊。我们在人间的祸福不能马上就完全的连在一起，但是的确每件事跟神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也不是成功神学，也不是失败神学啊，就是我们承认都有关系，我们也愿意在这些事上我们能够经历到更多神给我们的物质上和今生的祝福，但是你灵里不是信靠神的话那就不好了哈。那同样这些你没有不能生养的，那你在圣经里看到多少近前的妇女不能生养的啊？这都有，哈拿哈拿是最有明显的例子。当然相反的也有啊，很近前的结果生养了，但是不是时候啊，还没结婚就生孩子了，这是指玛利亚啊。所以各位你不要想得太，我讲都尝试，怎么大家都觉得很稀奇呢啊？十五节，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为这个很生气也可以啊。耶和华有让所有的病症离开你吗？当然你要我帮耶和华讲话，就是你没有好好遵守嘛啊。所以当然你要继续反驳，就是说可是我遵守比那个人多啊，那我就继续讲了，那个骄傲就让你少一点了。 啊，这些我们不能做法官了哈，我们还是说我们不能够去掉神直接在管理这个世界啊，这一定的。但是那个他的报应的方式，我们要更谦卑一点哈。啊，说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那麻烦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成为神所恨的了。啊，那种十六节的是不要留任何的活口，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除恶务尽，常常靠着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十七节，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试炼、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待你一所惧怕的一切人民，并且耶和华你的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下而藏躲的人从你面前灭亡。这些我想我们也就是相信神的话，但是我们也相信这些话在理解的时候、应用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并不一定能够把它完全配合得很好。第一个，解经家也不知道什么是黄蜂啊，哇，神还派遣什么直升机部队去吗？我们在后来也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好像没有看到直接用黄蜂去抵挡他们哈。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这些人躲藏后来灭亡了，不过我们能够说神一定会这样来对付他的仇敌了哈。而且我们也不要因为我刚刚一再强调我们内心心灵就忘记了这些东西是在历史中发生的，我们并不是说圣经里有些东西是故事是比喻的，像浪子的比喻，那不是在事实中发生的，起码耶稣讲的那没有这样的情形，但有的是一定是真实的，就是出埃及啊，耶稣从死里复活啊，就一定是在历史中发生的。有些他的描述可能跟我们就是他描述我们的理解和事实的状况是什么，也许我们并不是非常清楚，这个我们都承认，我们需要好好的研究，但是那个原则我们希望每个敬畏上帝人都能够知道，就是我们不必惧怕这些。这里也不要光想到说这些国民我们怎么胜过，我想我们当中最大的惧怕还是我怎么胜过我心中的这些私欲呢，怎么胜过魔鬼的许多的攻击呢？我想这原则是一样，信靠上帝的人神总是保守的，耶稣的宝血有功效，圣灵的大能有功效，而且赦罪的恩典有功效。第二十一节，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这在圣经里很多地方讲到，你不要怕人，你要怕神。如果你怕神，你就不会怕人了；如果你不怕神，你就会怕人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那我想，我们对罪、对魔鬼也应该是这样的态度。我们通常都罪吗？也不能说怕，我们应该厌恶也抵挡哈。魔鬼更是不可以怕哦，各位中国人都怕鬼，雅各说是鬼怕你哦，你怕他，他当然就吃你了，那我们是怕他的，那就是我们的错误。你不可以惧怕，不可以惧怕这些耶和华的仇敌，因为只有神是可畏的。二十二节，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这个话我们也不是太容易了解哈。这些国民不可以把他们速速灭尽。各位学者，包括批判学者、信心不好的学者，他们都其实眼睛都很犀利的，他们常常看到一些我们没看到的东西，像这些东西就有人看到，哦，这也是事后诸葛亮，就以色列不能把他们赶出去的时候就改一改经文哈，慢慢的把他们赶出去哈，不是一步一步的。我们不相信 神的话可以这样的来篡改哦。虽然我们相信人可能会犯这些错误，但这应该是神保守的经文哈。这以色列人到底有没有快快把我们赶出去？我们看好像始终没有快快把我们赶出去，快快慢慢都没有。事实上，现在一般的学者，绝大多数学者，大家都不相信出埃及这个事，也不相信征服迦南这个事，认为那些都是神话。各位，因为你们迟早会碰到这些的，包括在信友堂，这比较进步的老师也会教你们这些东西的。那我是不能相信这些东西，不过你们会碰到，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一下。你讲一下再看，哎呦，好像是真的哦。一般学者现在都说以色列人根本早就住在迦南地，住在山上的，所以他们像基甸一样从山上下来，是他们侵略其他百姓，他们也不能通通都征服他们，所以就是一直在打来打去哈。我们是完，起码就我来看，出埃及是真的，征服迦南也是真的。圣经有讲到他们把他们通通灭掉，不是渐渐的，也是真的。但这里的确又讲到是渐渐，所以现在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神的话好像有冲突的问题。那我们也是一样，求主让我们敬畏我们的神。当我们这些问题不太好解决的时候，我们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就算能解决或不能解决，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解决方案不一定是最正确的。但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解决不好就先破坏了一个前提，就是上帝一定是可靠可信的。我想两方面都有吧，啊，神要他们像耶利哥城速速的马上灭绝，就灭绝了。那么可能欺骗人或其他情形也有这样情形，但是可能你要再仔细一想，各位，渐渐灭绝比速速灭绝更难的。我们不要讲武力的问题啊，我们不要讲那个征服的问题，好像在两军对视的时候，对于侵略者是我这个不懂之军事人是越快越好，闪电战；对防御者来讲，好像是越拖越好，拖垮对方。那但对以色列人应该讲侵略者嘛，所以越快灭掉他们越好。因为如果没有很快灭掉，各位，麻烦就在这里了，慢慢就会有感情了，那就很难灭掉。一开始我不认识你嘛，反正就恨你，起码要制造出一点仇恨吧，恨你，到久了就困难了。我想他在这里一直在表达这些观点。各位，请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要怎么杀掉我们的邻居啊，要快一点杀掉，那我相信你没有那么蠢的，是我蠢，所以不应该举这个例子哈。我们抓住一点，就是我们除恶要尽，要速，要全哈。但是这里说渐渐赶出，我想也是一个，如果我们用属灵的观点来讲，就是成圣的过程中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哈。也就是说，我们也需要用一些智慧啊。虽然就经文这里所讲的，其实如果你我们纯粹就我们这些堕落的本性来看，实在是很难呢，就很难看，一切都是在利用，把他们速速灭掉，可以赶快抢他们金银啊房子，慢慢灭掉，留几个活口，免得动物多起来了。所以公园里面要不要留流浪汉？留一点，他可以帮我们把那个老鼠啊什么赶走，老鼠赶走了以后，你就把流浪汉赶走了。各位，这很难听的。那我们怎么理解呢？我们还是说，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在执行的时候，我们也相信神的话一定是对的，我们也相信我们不能照我们眼前今世的现世报来决定一切，我们听神的话。但是如果这里你真的用比较灵异的方式来解决，可能是很好解决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时候，可能我甚至用末世论来解决，我们基督徒不可能把罪恶通通消除的，这主再来的时候才能完全解决的。那让这些罪恶还存在的时候，的确可能也有一些必要的一些恶有它的好处吧，比如说政府不信主人，各位，这又很稀奇吗？一点都不稀奇嘛。你说恶的通通除掉，那你我怎么能活下去呢？对不对？
你还不知道你多坏啊，你早就该死了，要灭绝尽尽啊。有的时候神还让我们活下去，因为不要让野兽更多了。对这个世界也可能是这样子，有的时候让罗马政府存下去，也让保罗免于犹太人的逼迫啊，这些都有。让巴比伦的存在好消灭亚述啊，让波斯的存在好消灭巴比伦呢、啊，这些都有。神在他的全能的计划中在进行，包括这么多的罪恶。你越有信心敬畏神，这些东西就越可以了解，起码越可以接受哈，而且不是强解。第二十四节，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就使他们的民从天下消灭，并无一人能站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我也很愿意用这个来了解末世论，就有一天神的儿女会得胜的，这样来了解比较好一点哈。那么起码在迦南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今天基督徒更不是用杀人的方式，就算用福音的方式，我觉得我们也是一直跟这个罪恶共存，有互相消长到主的再来。二十五节，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这些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好像也是违反上帝自己的话，有些金银留下来最后可以重用的啊，那有的时候又说不可以。我想那个重点都是要防止人的贪婪啊。啊，这些跟我们有关吗？太有关系了。各位，你今天也在迦南地，你今天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生活，你今天也在用中华民国的钞票呀，对吧？过两天你也会，我不知道有没有一天会用人民币，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们不都在用吗？我们也不也在用美金吗？各位，你不要想你很老实，对不对？我们在兑换汇率的时候也是，哎，哪个对我有利，我现在就要留人民币，还不是贪婪吗？你心里的币就是贪婪币，我们都一样啦，好一点，坏一点而已。你说我很清高，那是因为你没有人民币可以换嘛。就很清高了哈。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都在用不义的钱财、不义的学问、不义的知识都有，但我们不是不用，我们仍然在这里生活，求主让我们心中圣洁，蒙神保守。二十六节，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灭的物。我们已经也讲过，当灭之物跟全然献上是一样的字，所以一个很坏的一个很好的可以是相等的意思。我们把自己全然献上，这是好的，把当灭之物全然烧掉也是好的，就它就不会再伤害了。这里当然你可以想到就是亚干了，你可以想到就是还是一样，就是除恶务尽，不要留一点。那我们当然也办不到，我们就求神来让我们能够洁净哈。这耶和华并不是在替你太太说话，可憎的物就是你的女朋友不可带进家去哈，不是这个话哈。我们不是就字面来讲，希望家里越圣洁越好，教会也是越圣洁越好。但是就我们心中的污秽来讲，我想最重要的是求主除去我们心中的污秽，当然这也是一辈子不能完全除去的。你看这说起来都是我们的困难，可憎的物都是我们喜爱的物，当十分厌恶我们都十分喜欢，对不对？包括你的儿女都是一样嘛，我儿子也是嘛，网上看不敢看的就马上躲起来，我一进去的画一个画面，刚刚是什么？我没有没有，刚刚是圣经啊。你看我们都是十分喜欢那些上帝十分厌恶的，然后颠倒过来也常常这样，十分应该可爱的就是上帝，我们又常常不敢说厌恶了，最少是不太吸引我们。这些我想我们看这些都求主让我们更多的认罪悔改哈，更也信靠上帝。 第八章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这些似乎是不需要再重复了哈，就是我们照字面来讲，的确你信主的人，我们不是没有律法，我们就遵守律法，甚至不信主的人也要在外表上遵守啊，遵守上帝的律例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啊，这些让我们能够生活得好一点。但我们讲的深一点的话，就是这些诫命是一切都要遵守的，字面上的意思和里面灵意都要遵守的，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存活，也没办法增多，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信靠上帝来成就这些事情。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这一段经文也可以想很多哈，我们大概也是只能简单讲了。你进去以后，你要纪念在旷野的日子。圣经上也有讲，我们应该记得，也有讲我们应该忘记。我们应该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我们应该忘记所有的这些过去的恩怨，这我们也常常讲。但圣经又常常讲，我们要记得，不可忘记耶和华的慈爱。有人说啊，我们的罪要忘记，我们的罪要忘记吗？也不一定要忘记哦，就一切是看你是不是在神的引导下。有的时候记得自己是个罪人也是很好的，有的时候记得自己是个罪人蒙了赦免也是很好的，记得神的恩典，记得神的赦免，反正记得神都是对的。但这也要靠着神，如果不是圣灵把他话写在我们心里，我们也办不到哈啊！但这就是一个劝勉了。你要记得，我们属肉体的还是需要这些提醒啊。记得你在旷野的日子，我不是说让你回想过去旷野的日子，有些悲哀的事，我们也许也不应该去记得了。不管是别人伤害我们，或我们伤害别人，但如果你能想到上帝丰富的恩典，我想总是正确的哈。旷野这40年。好，你就想到了啊！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目的呢，是神要让你学功课，神要磨练你。这跟我们一般知道旷野40年不一样，旷野40年是处罚，不是吗？他们本来各位你们都忘记了，他们本来很快到达迦南地了，因为他们不信嘛。所以就被处罚了，在旷野漫流40年，所以这是处罚，这40年的有期徒刑。然后这里解释就不是40年有期徒刑，这是40年的念书过程，这40年念博士班啊。各位你再想想看，你这一生这40年到底是处罚还是管教？有些人喜欢去讨论这分别。对了，是有它的分别，但你把两个放在一起也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神对我们的处罚和神对我们的管教和神给我们恩典，你都可以放在一起来看。所以旷野40年很清楚是一个处罚，然后让那一代都死了，但是旷野40年也都是一个恩典，让他们学习。那学会什么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是耶稣回答魔鬼试探的一句话哈。他的确是苦练你，哎，这旷野40年也是一个考试，有试炼，我们讲过，其实也是考试，这就有点复杂了。处罚跟考试不太一样啊，虽然有的时候也连在一起。考试呢，哎呀，好像又显出上帝的差劲。就上帝不知道我们有肯不肯遵守他的诫命，所以就考试，就好像老师不知道你的程度要考试，就好像 各位这样讲都用一种比较通俗的字眼来讲，你就了解是什么意思，我要表达是什么。我听过一个年长，也没有年多长了，大概就是其实还是少不更事，不过大概有三十几岁姐妹呢，跟一个比较年轻的姐妹，二十几岁姐妹呢，给她一个建议，说你那个男朋友啊，到底对你好不好啊？下次试一试你的男朋友。下雨天的时候你出门，故意下雨天冷的时候，我们就讲天冷的时候，你故意穿少一点衣服，然后出门的时候，他如果说，哎呀，你穿这么少啊，注意一下，要带个夹克，哎，这个人体贴，很好。你故意穿少一点，看他有没有什么反应。我听到就舍不得哦。照我所知道，很多很坏的花花公子最体贴了，啊，他不但是他骗女人就是这一刀，然后很多很老实的一些，我不再说我自己，很多很老实的，就是哎呀，你穿什么，你冬天穿三点四他也不知道，不是他不体贴，刚好是他很老实。各位，我不在讲笑话，我在讲什么？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说你不要试探你男朋友。这种心，当然人间没有什么事是绝对的。也许有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各位姐妹，你试过多少你老公我也不知道了哈，说不定他也试过你很多次了。但这里面都有一些因素，就是不信任和无知。好，我讲这么多，就是再回来，上帝好像不知道我们啊，所以来试试看啊，我就给你一些艰难啊，看你会不会有什么反应。上帝给的艰难就是，啊，冬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我穿一个大衣，那个貂皮大衣出来，看你会不会说抱怨的话，对不对？各位，我没有开玩笑啊，他们不是在旷野吗？太阳很大吗？上帝也不给他们凉亭，也不给他们和风。然后就给他们很多的很痛苦的经验，要看你肯不肯守他的诫命。我也说过，我觉得这些东西真是用属灵的意义来了解，不是什么灵异解经。虽然解经家大家都不喜欢这样，但我觉得是很好用的，因为我们人生不就是在走旷野吗？这一生神不都在磨练你吗？他不是都在苦练你、试验你吗？他不是不知道你内心如何，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他当然什么都知道，这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你不知道，哎，你从来不知道你会不会怎么样。所以生活中有一些磨练让你认识你自己，我是不能遵守神律法的，求主赦免。我是不圣洁，求主赦免。我是需要你的，求主帮助。你需是你不知道，你根本不肯遵守。各位，如果这一段路，而圣经里面，圣经外面有很多人这样来表达了，我们人生就好像这一段路，从埃及到迦南，从为奴之家到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基督徒这一生也是从魔鬼的儿女成为到天堂，但我们始终没有到天堂，起码在目前还没有，我们在走旷野路。有的时候有水泉，有的时候很好，有的时候很艰难。总的来讲，我不知道你了，我看一般的古典的属灵人都会说，这人生基本上是一个艰难的道路，是很艰难，是被苦练，是被试验。我们肯不肯守他诫命？我们实在不大肯，我们实在不肯，但是他帮助我们遵守。哎，所以各位，我一定要把上帝描写的坏一点，你才懂他在说什么。所以他就是打一打，又爱一爱，哎呦，真是叫我们很受不了。每次想要好好爱上帝的时候，他就来打两巴掌。打痛了，你想离弃上帝，他又来爱爱你，叫你好像，哎，不好意思离开教会哈，对不对？各位，我们当中应该有很多人是这样嘛，对不对？你要离开的时候，又来一个电话了，关心了，啊，怎么样了哈？好了，旷野那么痛苦，又说什么？让你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如果我真的要再分析下去， 可以分析很多了。很多的独裁者、暴君，像马基亚维利写的《君王论》，像韩非写的这种哈，大概都是这一套。怎么统治者怎么恩威并重，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杀，什么时候又给你一点恩典，让那个老百姓呢产生这个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就是对那个伤害你的人有一种极大的感恩的心啊，这在我们中国也很好用哈。各位，我绝对要说，上帝绝对慈爱。我起码在神怜悯下，我应该要完全顺服他。但是我要说，我们生活中会有这样的经验。我看太多了，我最近看一个训练狗和训练老鹰的，也是这样，怎么样折磨他，折磨他到他饿得半死，又给他一点吃的，然后他就很听你的话。我觉得我们人常常是这样子，然后可怜的就是我们对魔鬼和暴君和暴政都是这样，中国人特别是这样，但上帝不是，看起来又很像，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叫你饿，因为如果你吃得饱饱，给你妈妈没什么稀奇，对不对？各位，你小孩吃得饱饱，哎，来吃饭、啊、哦，不要不要不要，神气得很，你饿他看看，就是妈妈不肯饿嘛，你把他饿饿看，人家求，跪在地上求，你以后喂你饭吃的时候还要不要这么神气啊？哦，不看了。但你舍不得嘛，所以明白，我不是叫你虐待啊，我没有跟我你儿子听到我惨了，他就在外面等着他打我。但上帝是不是这样苦练你，任你饥饿？当然这又把两件事混在一起了，好像因为玛拿是一进到旷野就有了，旷野四十年是他们已经吃了很久的玛拿以后的一个惩罚或一个管教，但这两个放在一起当然是可以的啊。各位，你如果看那段经文，我忘记在出埃及记哪里，就是进了旷野没有多久，那写的太轻描淡写，但是太恐怖了，其实是非常恐怖。这种危机啊，你看不出来危机才真是个危机了。他们有200万人，我也讲过，讲到也提过很多次，200万人你到旷野最少要走几个月吧，你怎么活下去？你带粮食够不够？你带吃够不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都很高兴，哦，脱离了重担了，很好啊。然后等到重担脱离，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哦，有现实的问题了。我们当中多少人也是这样吗？啊，这婚姻太痛苦了，一定要离婚。离了婚以后，哎，又有痛苦了。哎，回家有强盗在家里怎么办呢？老公呢？你打我起码不像强盗那么凶吧哈、啊？哎呀，工作的时候，哎呦，这老板恨死老板，我不要做了。等到你失业了，啊，那每个人嗷嗷待哺，钱在哪里？你又怕了。以色列人到了旷野的时候，他们吃什么？各位，那会暴动的，那真的会杀人的，那会一子而食的，没有东西吃。我们是没有这个经验了。你说有了有了，我禁食祷告过啊，那不算了。你饿过几次肚子？我也没有过。那饿到要杀自己的儿子，你都不能想象的。上帝饿你，不给你东西吃，要叫你怎么？各位说难听一点，要叫你求他，要让你知道你什么都不行。我还说，我们上帝绝不是暴君。但我们是暴民，所以上帝常常要用这种方法来对我们。但是能不能奏效又奇怪了，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我们太熟太熟了，因此我觉得我们太不了解了。各位，我觉得在人性里面是人天，我刚刚已经讲过，天天吃饱喝足了，人就会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有吃有喝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有艺术啊、爱情啊什么这些，那些自由啊、文化，都是你吃饱了喝足了。你饿，你就会说人活着靠食物。所以你看，上帝的话多么难懂哦！你越饿，他越要让你知道 不是靠食物，可是我们越饿不是越想吃吗？你还不懂啊，我告诉你，现在把空气通通闷起来，没有空气，然后你快要窒息了，上帝跟你讲，人活着不是靠呼吸空气，你就不会同意嘛，我需要空气嘛。你在没有空气的时候，缺乏空气的时候，你觉得需要空气；你在缺乏水的时候，你觉得需要水；你在缺乏食物的时候，你觉得需要食物。天经地义，上帝偏偏不让你在缺乏的时候让你学，让你在在你丰富的时候不让你学，让你在缺乏的时候学。各位，很残忍，对不对？不残忍了，我们是刁民，所以他常常用这个办法。因为你空气很好的时候，空气很不好的时候，你都不可以说，你都不肯说是上帝赐我空气，是上帝赐我肺，你不肯说，所以上帝非在这些时候来磨练你一下。但我们常常在磨练中还不肯降服，那真是就继续受苦了。对，饥饿的时候，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谁信？我也看，但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没有一个人信。上帝常常是我们点缀。第四节，四十年你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哎呀，其实圣经都在讲一些各位我们都不会去想的一些问题，那些新派学者都很轻易就指出来了。各位不要说四十年的吃，就算是马拿也很难吃。我讲到常常讲嘛，四十年吃一样东西，你不是吐血了？对了，可能有很多的做法啊，今天变这个，明天变那个，但是还是一个啊。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炒菜从哪里来炒，蒸饭从哪里来蒸，磨那个马拿从哪里磨，但每天都要吃，就吃那个东西嘛。各位，真的，你还听不懂的话，你不要四十年，也不要四十天，你四顿饭吃一样的东西，你来回来跟我报告，你活得好不好？也吃不下去嘛。好，这是食，其实还有很多，还有衣嘞。各位姐妹，四十年哎，四十年你换过几套衣服？一套都没换过。哦，对哦，当年从埃及出来，他们一定跟马可斯夫人一样带了好多箱。我以前出去都不带什么东西，现在越带越多。哎，看，怎么每次退休会我带着一个小包包，就换洗的东西就好了。哦，姐妹带的可真多了，即使是进食祷告也要展现你的。哎，对不起啊，不讲了，不讲，不讲。我再讲一件事，他们穿的在哪里？十一。住，他们是住帐篷，那也是问题。各位，四十年帐篷，你家四十年有没有修过？一定有修过吧？四十年帐篷早就烂掉了，从哪里来补？我们都不知道，圣经都没有讲。那不信主人就是，所以这都捏造了。我们相信耶和华供应，但是耶和华怎么供应？的确，圣经没有多讲。很奇怪，我在讲做会幕的时候，就是那海狗皮从哪来的？他们去猎杀，那在沙漠哎，你说都是用沙子做的，还比较像一点。我们真不知道，水从哪里来？然后那个环境怎么处？那个污染怎么处理？厕所在哪里？所以大概住一阵就要离开了哈，因为厕所堆积太多了。我不晓得啊，有吃就有出嘛，有进就有出，所以这些你觉得是很大的问题，我又觉得你用属灵的观点来讲就是很简单的问题。你这四十年，你这八十年，你这一生，你凭什么呢？谁在养你？不信主人当然就说啊，小的时候父母啊，然后是我自己养自己啊，然后老的时候国家或者儿女啊，就是这样。我们基督徒也没有否认这些，我们相信在后面有上帝，跟在旷野一模一样，没有丝毫差别。所以你有信心，任何事情神都在工作，你不必等到降下马拿才说哦，这是神的工作。你今天天天吃米饭， 你能学会吗？以色列天赐玛拿，他学会这个功课吗？你看40年，他们根本没有学会，他们还是天天想要吃喝。我没有说吃喝不重要。哎呀，第五节，你心里要思想啊，对不起，衣服没有破，脚也没有肿，就这神迹啊，怎么会40年？我当然还想到很多，在哪里洗衣服，哪里晒衣服，有没有的洗，有没有的晒，都不晓得了。有的时候听看到一些什么边疆的民族啊，沙漠的游牧民族，什么小的时候听什么一生只洗几次澡的，什么死的时候洗一次，生的时候洗一次，结婚的时候洗一次，觉得不能了解。可能那时候也是这样嘛，不洗也要穿坏嘛。各位姐妹，对不起了，这对你们是最大的坏消息，对不对？居然没有衣服换，哎，这是太坏的消息啊。可能神在那也有开一个什么搜狗旷野的搜狗，我不晓得啊。耶和华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这当然你又有很多的想法了，人管教儿子是虐待，是不好，是会宠。上帝对我们的是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来看的话，也真的很像，这应该是希伯来书说吧，人都是随己意，就是随自己的私意在管教。神管教我们是为我们的好处。第六节，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这里还是讲要听神的话，当然也一再看出我们人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也是刑罚甚多哈。第七节，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这我们也讲过，那地方美吗？迦南地并不美，比起瑞士差多了，比起纽西兰差多了。历世历代也有一些大胆一点人说并不美，然后就怀疑上帝，然后也被教会惩治得很厉害。我们对这些道士，我还是说我们应该要诚实，最大的诚实是肯定神，然后我们也应该不必畏惧一些科学上的考据上的困难。那个地方的确不美，但我们怎么来理解看起来不美，但是上帝给他们的话是这么美，我想基本上还是凭信心，就跟你生活一样，再艰难我们还是感谢主，不是故意说这些替上帝说的下台阶的话，而是我们有信心，而我们也因此可以真的活出那个美好。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我也希望我们能够认定这一件事哈，就是这也是你的生活，这也是基督徒的生活，是美好的。那很稀奇的，在实际的地理上面，就让我们看到那个迦南美地，就今天以色列，我们还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好像看起来跟这段经文不大一样，但也一样。那地方的确有河、有泉、有源，有山谷流出来的水，的确有大麦、小麦、无花果树、葡萄树，的确有这些。就跟你的生活里面有泉、有源、有山谷、有河流、有平原，这些都有。但那地也有饥荒，我们今天也有饥荒，这些都有。那地的就这里描述实在太棒了，里面还有铁，还有铜，就是那个时候知道比较好的，表面可以耕种，可以牧羊，底下可以挖，哇，真是金山银山了，比金山银山还好。这意思就是金山银山外面覆了一层表土，哇，很好，可以浇油，没事就可以挖两下，金子就出来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梦，对不对？好，吃得饱足，就要称谢神。你在旷野要思想神，你在金山银山你要称颂神，都是一样。旷野的生活和在那个美地的生活是一样，就是 我们颂赞神，我们感谢神，神把这一切的恩典给我们，我们更加依靠他的信实为粮，人活着是靠他口中所出的一切话。